会在大家面前做一些我过去生活里面的见证。我的名字叫杜森林啊，六木一土，就是一片土上面有六棵树，巴不得这个树能结满了果子啊，可以叫人得滋润得供应，那这也是我的心愿。那我出生在49年啊，1949年10月1日啊，我是在台湾生长的。我22岁的时候从台湾的军校中正理工学院毕业，我是航空系毕业。毕业以后的第三年，有一个学长带我进到一个大专生的团契，我在那里认识主。那我现在分析起来，我认识主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对航空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所以对我来说，我的一生好像前面没有什么路，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方向。那就在那个时候，神带领我进教会。那第二个原因是，这两年我从一个鸟笼，关在鸟笼里面的生活突然飞到一个城市里面，完全自由，就说你长大了，好像父母放你飞了一样。这两年在都市里面的生活涉猎了非常多的文学艺术歌剧，那时候台湾正在发展中的时候，所以在这么多机会里面我曾经跳土舞跳到一个地步，音乐响起来脚就发痒，但是在那个里面没有得到满足，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在我的终身大事上面上了一个年纪的都会关心这些事。我追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都跑掉了，所以那时候我是受一种灰色的台湾是存在主义的悲观主义呢，也灰色文学的影响，所以都是比较主观的，写情书都是太过热情了，所以没有一次成功的，所以这是可以说一个失望到一个绝顶的时候，各方面都不如意的时候，那神来扶完我。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所以我当那个时候我进到团契里面，可以说从生活里面过度的自由里面得不到满足但是在团契里面我发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不像我一样那么喜欢看电影，不像我以前过去每个礼拜天郊游露营开舞会那这些生活他们没有但是他们有这种相爱的生活。那我离开我生长的台湾东北部的宜兰，那我那时候服役在台中，台湾的西部的中部，所以那个时候交通不是那么发达，坐一趟车大概起码八个小时，那所以就很少回家，所以进到团契里面就好像回到家一样。那我向来不洗碗的，但是在那个聚会里面很主动就去洗碗，那是神改变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们生长在，我的记忆从小就是住在一个，我爸爸是军人，所以就住在人家的庙里面的双房，有两家军人住了。但是我爸爸要退伍了，从军队里面退伍，那就要住在眷区里面，所以我会讲四川话，眷村里面都是讲四川话，那，所以。搬到那个罗东镇的郊区那个眷村里面，所以我上学都是在宜兰，在通学。那眷区里面唯一的活动就是一个天主堂。所以我那时候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对那些外籍的神父，当然也有本籍的有外籍的神父就特别的，好像对他们有很亲切感。台湾也是在升学主义里面，东方人都一样，所以到了初中二年级我就升学压力底下就完全不参加教会的活动，所以一直到我25岁才进到教会里面。那因为对外籍神父有特别的好感，所以我自己的感动就是我的英文名字叫 Philip， 就是在我还没信主的时候一个宣教士在我上英文班的时候给我取的名字，菲利圣经就是传福音的嘛， 我就以这个为我的好像一生的期许。好像我现在到阿拉巴马塔斯卡鲁萨那个地方牧会一样，那个地方是一个Foster Baptist Church 的 mission。这是我在那里侍奉的一个有一个背后的因素。当我在25岁信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愿，是84篇的第11节，第10节那个心愿。那在我信主以后，那个军队里面的生活，就是无论你干得好干得坏，都是领一样的薪水嘛。所以除了上班的时间，我几乎就是在教会，在团契里面，可以说最受欢迎。在那个时间，神给我很多机会，因为我自己的心愿就是说，我既然神把我脱离那些罪恶捆绑的日子，也可以说脱离那些虚妄的日子，那个日子没有神没有人生的方向，没有目标的，他理当引我到奉献之路。所以我以这个心愿在神的家中侍奉。那时候就像84篇第10节说的，宁可住在神的家中，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是有一点消极性的，逃避这个现实，躲到一个避风港里面去，也是对一些现实不满意的，有这个意思。那神知道我的光景，那我既然想侍奉，那神就在我受洗第3年我就结婚了。那借了一个团契里面一个小弟兄，所以不要看你小啊，年纪小啊，你可以介绍连长的做媒人啊。那时候我在心里面的意念就是说，因为是我侍奉他，我以神的家为重，所以神也为我的家成家立业。这本圣经就是当时候团契的弟兄姊妹送给我的圣经，一直保留到现在。他们33位的团契的弟兄姊妹在结婚的时候，他们献了2首我最喜欢的诗歌。一首是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还有一首就是说我是客旅，我是流浪者。这2首诗歌是在我跟我太太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台中的一个神学院里面结婚的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跪了大概有2个钟头，因为我要求那一位宣教士用英文传福音，然后有翻译，所以跪得越久越不容易有这个 divorce 这些问题。所以这2首诗歌是我的心愿，也可以说印证神在我身上，我有这样的心愿，不是出于我，乃是神的灵在我里面运行，为的是要荣耀他。所以在89年6月30号那一天，我踏上美国的土地的时候，在神学上面有更深的造就以后，我们住过5个州6个城市可以说从乡下到城市，然后再到乡下，又到城市，然后又到乡下，那现在是阿拉巴马是最乡下了。那可以说我的孩子是读初中高中都是换了三个学校。所以虽然我的心愿是在世是客旅，但是神要求我们在世是客旅，不是是应付的心态在世不是做过客的心态无论在做人处事方面，我们要经过一些考验，经过一些过程，尤其侍奉主的人要向主交代。所以我走上全时间侍奉这条路对我来说，我觉得不是非常勉强，因为对我来说有3个印证。第一，我是在刚才我说我的心愿在神的家中，宁可在神的家中开门。那我在无论是教会团契多年的侍奉以后，那个感动一直没有消灭， 后来要出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师母跟我说，哎，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我们有点 argue 了。那他说，你说侍奉啊，侍奉谁都可以侍奉，谁都应该侍奉啊，并不是全世界，没有讲清楚嘛。但是他经历了一些事，后来他就赞成，这是一个印证。第二个就是我考神学院以前，我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位神学院到牧会啊，然后发生一些然后来到我们那个小教会，他就补习我们英文希腊文，所以我还没进神学院的时候就补习这些嘛。那神知道我的需要。那最后一个是我家里的人赞不赞成，我的母亲是天主教徒，他说两个儿子应该献上一个，我是家里的五个兄弟里面老中，那就是姥姥不爱疼，舅舅不疼的，所以这个献身比较没有关系啊。那这是我在20年前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魏德凯牧师常常主持乡福祷告会，特别为台湾乡村也是非常不容易传福音，所以他有那个乡福祷告。我们那时候祷告会，也主要的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为大陆的福音的门开放祷告，所以在那个聚会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些交通啊。那时候我们也为执政掌权，我也觉得我们虽然生长在美国，但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为整个神国的扩展来祷告，特别为执政掌权。像过去的几乎执政的啊，从国父孙中山先是基督徒嘛，几乎都是，所以我们更为下一面的江泽民以后下一代的有这些基督徒们出来也盼望这个是大会的意向，这个意向也是我今天能够在跟国内弟兄姊妹传福音的一个意向。那去年底跟今年初，神给我两次的机会，到大陆传福音，一次探亲。那第二次的时候，我在火车上面得了 allergy， 所以吃了大陆的5种抗生素。那压不住那个咳嗽，有10天啊，这个咳嗽只要碰到风，它就咳得很厉害啊。所以回到土上的家中，我就迫切为前面施工的路，因为前面的路回国内这样子探亲的话，或者是传福音，并不是神要我带领我回去的路。所以我就分享一下在前面的路的寻求上面。有三点事情在我身上发生的。第一点事情就是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在我前面侍奉路还不清楚的时候，到底我是一生侍奉主，到底要去哪里的时候，因为意向不清楚，我就到处去应征。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神也允许。所以透过神提醒我，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我读经也读到特别哥林多前后书保罗说，我到哥林多，我要去你们那里你们批评我说，你这个话讲的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怎么还不来了？所以保罗说，我起的这个心意，岂是忽是忽非吗？其实我要去阿巴库奇不是阿库奇，是塔克斯鲁萨啊，去那个地方早就有这个心意嘛。有什么印证呢？就是我去的6月15号那一次啊，刚好是前任牧师去了几个月以后离开了半个月。当我应征了别的教会的时候，我发现神给我更清楚的看见我适合在哪里侍奉他。第三个，我想我需要换一个环境，我的过敏症才会好。到了塔克斯鲁萨的过敏症就没了，但是这是神的旨意。那体察第二点，要体察环境上的印证，无论是通过人或事物你要看看环境是怎么引导你。 那有时候神的话不清楚的时候，神会借着环境很奇妙的引导。所以我要去的时候，我现在家还在土场，所以要去的时候家里当然很舍不得，好像我要回大陆受十天的苦难一样。那所以在我送我女儿去大学里面考试，SAT 的 SAT2 啊，这个考试我回来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路上亚瑟，那我买了两件东西，因为我没有，已经有一年没有在牧会的工作上岗位上了，那所以这两样东西啊，我太太都觉得是神的印证啊。第一个就是买了一个小电锅，因为我们家只有一个电锅嘛，那买了这个小电锅，那我去的时候可以安心的去了，因为有饭可以煮饭吃。那第二个就是买了一个病犯用的一个医药袋，那医药袋放东西，特别里面有一个特别中暑用的，因为 Phoenix 或者 Tucson 这个地方是全美国最热的地方，神知道我们身体的软弱，所以他预备这些很小的事情，也是一个印证。然后我到了塔克苏萨以后，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忍耐我的讲道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个人觉得我的讲道蛮得释放的，这是也是一个印证。那第三点就是看神怎么引导你的话，最重要的就是顺服神的引导。当神给你这个岗位的时候，除非神有特别的指引的话，你不要随便乱动。那明白主的旨意，你要读经祷告，那看看神怎么样引导你，那你要看看敏锐感觉弟兄姊妹的规劝或者环境上面的引导。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随着云柱火柱前行，前面的路，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他们必须经过旷野，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旷野的路程。怎么样进入迦南美地，你必须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他们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他们就在旷野四十年漂流。所以巴不得我今天见证也是在神面前说，愿主保守我，顺服他的引导，也保守我在那边他要我做的工作。谢主。
爸爸是复旦大学学生物，妈妈是在以前的中央大学，现在的南京大学学化学。我两岁的时候，北京的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那个时候，爸爸在北京，以前叫北平，协和医学院教书。我们辗转的到了后方贵阳，也是逃难，也是爸爸在那里红十字会工作。整个我的前二十年都是在战争、外战、内战里边度过的。我一共从小学到中学12年，换过11个学校。一方面是因为逃难，一方面是因为妈妈有个规定，只要我的成绩超过90分。换学校，所以在南京后来念到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我又念南京来。在上海后来我念到南洋模范，我也没有本事再考90分了。那么毕业的时候是青岛毕业的，我有个外号叫88，经常考88，平均成绩也是88。在抗战和内战都结束以后，难得有几年的时间稳定下来，我就开始业余的学提琴。我很喜欢音乐，我觉得音乐它能够陶冶心情，而且呢也看不见也摸不着。我觉得这个看不见也摸不着这种感情，这个音乐特别吸引，也觉得很陶冶我。后来呢，1953年 考上了北京清华大学，比较顺利，在那里连了几年都是考了满分，社会活动也比较积极，参加在管弦乐队当指挥，那么眼看就要当红专的培养的对象，可是好景不常在，在1957年，爸爸妈妈都当上了右派分子，说一夜间我就从那样的风华正茂的一个年轻人，变成了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双料的右派分子的儿子。大字报给我取一个名字叫做废品，这个两个字压在我很长很长时间，在自己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画上这样一块牌子，爸爸妈妈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自己是个废品，那看来永远就是废品，这种压抑的心情可以理解到。1958年毕业了，那么后来从50年代的70到70年代接连的很多很多的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连钢铁、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这个在反右以后，爸爸呢在水库劳动过，妈妈呢去农村劳动过，我的岳父岳母呢都是医生，被划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我的岳母呢被塞在那个凳子的那个脚当中，塞进去以后他就动不了了，就可以很痛快的打，就打到遍体鳞伤，然后抽出来以后告诉他，这个河里头没有盖，大河没有盖子，就是鼓励他就不要再活了。在这样的气氛下面，我们家里边这个多了两个孩子，所以在这一二十年当中，整个家庭从老到小都是在惊恐的、惶恐的气氛当中度过的。也可以说，这个内乱的这20年，这个自己呢是被在反右的时候已经认定的永世不得翻身的大石头上，下面压了20年。1979年来到。来到美国快20年，无论是在这里的，无论是在国内的亲戚朋友老同学见我，他说你到美国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回答常常不能让他们满意，我说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认了主，认识了主，认识了基督。我想跟大家很短的分享一下自己是怎么得救的，可能对我这个年龄的国内来的知识分子可能有一点点代表性。90年是跟我太太一起到教会去，看见教会的气氛是很和睦的，很友爱的，大家都会有这个体会，而且呢到教会去比较轻松，听大家呢在讲神话，天上的事情，不怕大家见笑。在我尽管小时候去过教会学校，有时妈妈希望我乖一点，省点心，去教会学校管得严一点，喜欢听圣歌，但是从来没有进到心里去，所以对神的看法和人的看法，我认为人是已知，神是未知，人知道的越来越多，那么神的地盘就越来越小。当这个神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到人掌握了自然，能够知道的，能掌握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认为神就越来越可怜了。那么但是我觉得人永远不可能把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掌握，所以我认为神是永恒的。现在很可笑啊，这个那时候我诚实的说，以前我就是这样认识的。关于死，我认为人呢是一个高等动物，和低等动物差别就是我们有脑子， 可以造汽车，可以坐飞机，可以作曲，可以画画，可以享受低等动物不能享受的。可是一死了，我认为就和大蜡烛和小蜡烛一样，灭了都是一样的。关于罪呢，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人各有志，有人喜欢一壶茶一盘棋，有人喜欢花天酒地，有人喜欢杀人放火。那么只要不妨碍别人的就可以，妨碍别人的那就是罪。所以对待教会里边谈到的很多神话方面的内容，刚开始听听很轻松的，慢慢慢慢就不轻松了，慢慢慢慢我认为就逼到我心里面去了。因为神，因为死，因为罪，这些问题和我切身是有关系的。我就想，真的像教会里边讲的那样说，人死了没完吗？真的说死人死了不像灯灭了吗？还听到说人和神他们之间障碍就是因为罪。那么我就想，这个罪啊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又想到我自己有没有罪。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挣扎，也可以说是非常强烈的抗拒。我这样的岁数的人应该讲话应该婉转一些，应该文雅一些，但是我可以在查经班上就是迫不及待的，就是很粗暴的就说，谁要死给我看活起来我就相信。怎么可能童女生子呢？生给我看看。这个我说吹口气，把泥捏一捏吹口气就造人了，那我觉得我的妈妈也太冤枉了。9个月的怀孕，我妈妈还肚子特别疼，怀我的时候她告诉我差点去跳南京的燕子矶，我说太冤枉了。罪说是一个艺人都没有，我说我们这些好人太吃亏了，坏人太占便宜了。那么也就是对死对生对罪对神都是非常阻拦，非常阻拦。我自己说实在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认为10年我活100年我也不能行。靠什么呢？我自己说我诚实的祷告一下，很清高的我祷告一下，我说神啊，假如你是真的话，你告诉我我的罪是什么。这个是我非常痛苦。痛苦在哪里呢？因为到教会里边去，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听说一句话，当基督徒要从你的宝座上下来，把宝座让给耶稣。我心里想，我不像有些人说我不是皇帝有什么宝座可坐的，我承认我有宝座，但是我绝对不能让。我多么不容易，20年压在大石头下头，像个小草一样，硬把石头给钻出洞来，我现在到石头上头来，坐在石头上头，这就是我的宝座。我说这个正好跟饶孝吉弟兄昨天说的，他是正面教员，我是反面教员，所以我多说几句呢，就是要跟大家说说这个反面教员也是有用的，啊。假如年轻的弟兄姊妹突然有点不小心要滑倒的话，记得有一个反面教员说过这样的话。那么祷告以后，真是神迹。我就发现了，自己就发现了，自己就回忆了，从小受的教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12年换了11个学校，为了什么？妈妈要荣宗耀祖，荣宗 要主，这个荣和要，说实在的，是为了荣耀自己。荣宗和主啊，还在其次。我就是要荣耀我自己。我这个小草在这个石头上多么神奇！很多小草就已经被的压的已经压死了，但是我今天出来，这就是我的宝座，这就是我的罪。通过祷告，神让我知道了，真是奇妙。在认得了自己的罪以后，在自己肯交出自己的罪以后，立即神的爱就来了。这点体会，我想大家可能体会都比得我清楚，所以我就不再多在大家之间。这个认罪悔改以后，和神好和好了以后，那真是喜乐，那是平安，真是无穷啊。那么向大家报告一下，在自己得救以后，在三个方面，主要是讲一下在大陆的施工方面，参与我们宣教委员会的做了一点点的事情。我们欧克兰华人教会在密西根，在底特律的北边，负责宣教会的是台湾来的，已经信主20多年的，大家知道台湾的有范大林长老，他的哥哥范大胜长老，他的夫妇是我们宣教委员会的头头啊，主席啊，这我们呢是小不拉子啊，这话说的都太大陆化了啊，这个我们这是弟兄姊妹，但是说实在的，我是跟着走的啊。那么除了我们祷告，除了我们这个金钱奉献以外，我们还很强调要人要亲自去。我们很有负担对大陆的施工，福音的施工，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会人亲自到大陆去，不管什么机会，不管是探亲也好，不管是讲学也好，不管是什么也好，都会去。比如说我就去过一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去参加他们的小组，参加他们的家庭的教会，也参加他们的三次教会，都去了。我爸爸妈妈呢来探亲过，而且就在这里80多岁的时候，他们双双同时受洗接受主，是在我以后。那么我自己很高兴能够在自己信主以后能够跟爸爸妈妈传福音，这个能够让他们在80多岁的时候能够信主，我还蛮得意，也得意不了多久，很快我就发现我自己落后了。因为他们回去以后，妈妈就发起了一个家庭聚会团契，80多岁已经坐在轮椅上了，爸爸他动完了癌症的手术，我要回去看他，他根本就没有跟我啰嗦别的，告诉我带活水，带圣经的小册子回来，这边很需要。哎呀，我到了中国看见了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为了要去聚会就挤公共汽车挤电车，80多岁人挤不上去，挤上去以后有一天把肋骨挤断了，然后回来以后女儿跟她说你别去了，不准她去了，女儿到那个电车站守她就不让她去，她就拿个小板凳走去，那年轻人大概走半小时，她要走1小时，走一半坐小凳子上停一停，然后再去聚会。我到了教会里边，看见他们的诗班穿的衣服，在我们美国待的时间长了以后，一看就和麻布一样的颜色，都发灰。我到那里以后听他们唱歌，我就眼泪掉下来，我简直不敢跟别人说我是美国来的，我觉得很丢人。他们是那样的环境之下那么爱主，我们开着汽车去教会，有时候还要啰里啰嗦。那么和那边的教会建立的固定的联系，也跟那边的家庭的聚会建立固定的联系，所以我们定期的送灵粮去，其中包括录音带，包括圣经，包括小册子。他们饥渴到什么程度，多少个牧会的牧师大家合用一本圣经的祈祷本，很多工具书非常缺少， 一本海外校园假如哪篇好的文章，他们会复制几十份来分送给大家。他自己有一个图书馆，他叫做有实无名的图书馆，供应很多很多的慕道友弟兄姊妹和慕会人，而且还扩张给其他的市里面的教会和县里面的教会。那么感谢主的带领和保守，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五年了，定期都有灵粮送去。在记得最最多的一次一大箱，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海关很严的时候，大家知道有时候国内是比较严的，这个行李不见了，那个托运的行李也不见了，那时候我想一定是没收，很害怕。结果到了以后发现了那个行李啊是不见了，后来怎么搞的，绕来绕去，绕完以后啊已经放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已经通过海关了，就到那儿去领，领完以后就直接出去了。所以这个神的保守，神的带领，所以我们人常常是啊，这个确实是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奇妙最好 magic。 我们除了定期的送灵粮，也注意就是说跟国内的个别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比如说亲戚朋友老同学。这今年我就参加了一个40周年毕业的纪念的这个校庆，我就带了很多这个相逢相遇在永恒，还有一些海外校园的小册子，还带了一些圣经回去，大家40年没有见了，非常亲热。我觉得我最能够送给他们的礼物就是和圣经有关的小册子。曾经有一个晚上，我们最最要好的几位朋友有5、6位吧，老同学，最后我送给他们一人一套，因为他感觉到我很亲切很真心，他也让我给他签字，回去以后他们还看了。所以我最近11月份回去以后就打电话给他们，他们说很有感触，很有感触，有时间我们聊一聊。我一听说，我不由自主地就说了，我说我明年回来看你们。因为我觉得假如说你还想念你的老同学的话，你想还有什么比拯救灵魂更宝贵的，自己是这样被拯救的，那么为什么不通过自己能够把神的爱更多的给他们呢？也除了这些渠道以外呢，我们也有意识的在国外跟其他的已经信主的，比如跟巴西的信主的老同学，等于是连起来，连完了以后对准了国内的对象，比如说就对准我们老同学，通过他们出去我们带回去的，比如说冯秉成弟兄的录音，就放在我们认为最最胆大的老同学家里，谁要的话呢就到他那里复制，我们就用不着一套几十个人去送几十套出去。这个慢慢慢慢和主的关系近了以后啊，自己有一个不恰当的话来说，那个要求来传福音那种心态啊，就有点无孔不入，一有机会就想感谢主啊，因为神的爱使自己有这样一点，有这样一点点的负担。我们觉得呢，还是有困难。在会下的时候呢，也很想这个请教一下走在前边的，也请教一下，说在国内是否很有经验的，我们继续应该怎么样往前走？包括力量的这个提供，包括怎么样子能够瞄准了国内的对象，能够集中的联网，通过人和人之间的联系，通过教会和教会的之间的联系，我想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啊。尤其从国内来的，有些是在国内已经信主的，就原来已经有教会的，看看怎么样子走下面的路。除了国内的这个侍奉以外呢，这个大陆的侍奉的侍奉以外呢，我说一点点的时间关于我正在工作上的事，这个就是平行图的工作上的事。刚才我说那个小草照石头上来了是宝座，是我的罪，我就 还没有说完。我觉得我很内疚，关于我这些年在追求世界上的，就是荣耀自己。我为什么说昨天有正面教员，今天有反面教员呢？我很庆幸的已经让爸爸妈妈接受主了，不是我的功劳，就好像我自己信主，我自己知罪，我自己有信心，是因为神的怜悯，爸爸妈妈也是这样。但是我的儿子女儿，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女儿，我始终不敢给她捅破，她就是要做世界上或者说美国第一流。什么叫第一流呢？就级别最高。我就捅不破，我怎么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他明明知道他的爸爸现在在，我现在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在技术方面一定是级别最高。我就给他的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榜样。我那么多年是离弃主的，是不认识主的，一直在追求这个小草要钻出石头来。像这样的话，我就很困扰，很困扰。我很对不起曾经来找过我、请教我怎么样在事业上成功。现在到洛杉矶去当了教授了，十年以前从 UFM 毕业的，他现在还在写信来谢谢我。我只觉得我自己应该钻到地里面去。我鼓励他在事业上怎么成功，但是我不认识神，而没有把神介绍给他。我就觉得闯的祸好像收不回来了，就好像泼出去水一样。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说在今天我要说一点点我自己这个反面教材。所以追求世界上，就好像那个刨沟场里边那个狗去追那个电兔一样，很可怜，很可惜。因为去追那个电兔，其实上那就是吸引我们的，也就是整个世界上的物，包括自己的名，包括自己的利益，包括自己的欲望，都在那里追逐的。因为追逐这个，就把我们和神之间隔开了，因为我们都在追求。所以通过这个反面教材呢，就是真是跟大家，尤其是比我年轻的弟兄姊妹分享，不要因为眼睛盯上了世俗的要人们的夸奖，结果忘了自己和神的关系。现在在这样一个岗位上侍奉，我觉得因为信了主以后，自己也有改变，我很高兴。我要领导一些课题都是没有答案的，那么跟技术跟人都要打交道。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面临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我对技术我不怕我不懂，就怕我装懂。对人我不怕别人不尊重我，就怕我自己不尊重别人。我想到我现在这个地位，假如说在最高的话，那就应该是在最低的。我就常常想到杂技团有四个五个人落起来，按照我没有信主的话，我现在正好是我觉得应该出风头的时候。可是我觉得现在是基督徒了，我现在应该在最下面，最下边不能够耍，让上面人去耍。我在下边要把他们撑住，万一有人掉下来，我要把他们接住，这也是不容易的。有时候去接的时候，他掉下来以后，他还埋怨你没把他接好，这个就不详细说。就是我讲我自己一个心态的变化。最后呢，就是说在我这样一个特别的情况里面，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在这几年之内，妻子是四年以前吧，妻子得癌症去世，妈妈发起了这个教会，爸爸第二年去世，然后把妈妈接到这里来，然后呢儿子呢因为精神障碍也不能自理，六年换了六个学校，六个专业。我自己又摔跤，花了十个月时间恢复。妈妈呢今年去世。在一次一次的苦难面前，我觉得在神面前祷告，自己的心态就是 你不要怕神会离开你，就怕你自己离开神。约伯给我们起了一个那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面临自己无论多少的苦难，无条件的顺服神。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感谢主。
是，还有我们自己的家人，还有我所喜欢的自己的教会到日本，我们就开始加入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到日本做海外学人的工作。对我来说，我到日本做海外学人工作，我是心中有很多的害怕。一个害怕是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的年轻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来了解国内像各位在座的每一位要怎么样的来向他们传福音。过去在圣团契侍奉的操练，神当然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其实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而是我们更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来学习体会神的心，来爱每一个学生。所以我们夫妇一直在向上团契的时候就学习了，就是怎么样跟学生和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试着了解他们的挣扎跟他们一起成长。所以我虽然有这样的惧怕，但是主一直给我只有一个鼓励，就是靠着主的爱来学习这样的服事。到现在已经快十年，我自己在侍奉的里面体会到两个很宝贵的功课愿意今天晚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也是做见证。我们知道在海外真的就像刚刚刘牧师说的，我们都是异乡人我们都非常的孤单。在日本好多人，有几位弟兄姐妹我刚刚才昨天晚上才到，那知道我是从日本来的，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日本工作很难哦。是，不单是向日本人传福音在日本整个大的环境的确很难。当时内地会征召我的时候，我跟神祷告说，神啊，我已经那时候快40岁，我说我愿意一生还有几个年日就让主使用，但是我的里面的惧怕，还有一个惧怕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来接触，在日本这样的环境来接触，来当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在日本，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日本可以很容易观光，很美丽的地方，但是在日本要成为神的儿女，做基督徒，要在那边侍奉神，那样一个挑战。那么这几年来，从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基本上就体会到一个是家庭的开放。家庭开放的侍奉实在让我们体会到，在传福音的里面，我们跟朋友们建立关系。在家庭开放的里面，其实最实在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来到家里，他就看我们在家里的生活，在家里的样式。有一位弟兄在我们家，我们在家庭一起在我们都是在家里聚会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容易很喜欢先吃个饭，然后就是一起分享我们的方式也是相当的自由啊。那么有一位弟兄呢，他在我们家，他受洗的那一天，他这样做见证，他说我在宋牧师家吃饭吃了3年，但是我看他们夫妻会不会吵架，或者说我看他们跟孩子之间有没有冲突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夫妻不好的时候，怎么样的相处。当他那天做见证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心里非常的惊讶。原来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在世人面前 实在是成了一台戏，我们实在不配，我们不是不会吵架，我们不是夫妻不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体会到在走这一条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见信，就是一台戏。所以我体会到一件事，当我们这几年在日本以家庭为主，我们夫妻俩，我们发现真的是体会到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为主做的其实应该说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更多。因为家庭开放有很多的代价，我们刚刚虽然听刘牧师这样说，但是我们体会到你开放家庭要来接待我们这些学人，我们都是在外地非常的陌生也是非常孤单的年轻人。你知道在日本，说起来真的是在日本要打工要读书要就职实在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生活中总是有很多的孤单，若是有一个家接待他们，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到温暖，在那里他们知道这个温暖的来源不是这个主人多么好，而是这个主人他们所信的神。所以他们开始思索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爱不是从人来的，这个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可以说这几年在我们开放家庭这样的侍奉当中，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感觉到像是一个属灵的父亲母亲跟孩子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第二方面我愿意分享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父亲母亲的关系当中，接着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们要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不单是接受了主，我们更要在十字架的生活里面真的是活出那个生活的样式，或者说我们就是要活出那个门徒的生活的方式。有一位姐妹，她信主的过程是因为她的先生，刚开始的时候她还在国内北京，那么她的先生单身赴任因为她的工作是国家的单位派到日本来工作，那么后来婚姻就有危机了。那么她发现过了两年多，她发现她的先生在日本有外遇，所以她为了想要挽回这个婚姻，所以她好不容易让单位让她可以从国内到日本来，所以就夫妻俩就开始。但是她来到日本的时候，她所发现的情况是让她非常的难过伤心的，就是因为她的先生就是有了另外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神，他因为有一个已经信主在加拿大的大嫂，在他痛苦的时候打电话跟大嫂谈话的时候，他大嫂说你再怎么样一定要找教会，所以他就透过海外校园杂志知道日本异乡人之家我们的电话，他就鼓起勇气打电话。所以我们异乡人之家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这样来的。那么就来了。那么当然我太太就跟他开始一起面对这个婚姻的这个挣扎。那么感谢神，后来他就真的愿意，我们一方面知道一方面愿意跟他一起来走过这一个挣扎的问题，也感谢神他愿意接受耶稣受洗。那么就开始我想在我们的经验的里面，这个过程不容易，这个不容易。一方面是接受主了，总是带着一个期待，主耶稣你会不会改变我既然信了耶稣做我的神，耶稣会不会改变我的先生呢？受洗以后一年没有改变，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挫折。但是我们鼓励他，我们继续祷告，我们继续祷告，也鼓励他在夫妻相处的时候求主给你智慧，知道怎么样的开始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夫妻的那个关系。 但是不容易啊，没有改变，一直没有改变。在一个危机的时候，他有一点挫折到一个地步，他非常绝望。在绝望的时候，他也遇到试探啊。我想在我们的情感里面，我们可以理解他开始他自己面对一个危机了，因为有另外一个男人比他先生很亲切，甚至很大胆的说啊，我可以给你先生所给你的更多。他那段时间就开始，你知道，这我们跟他的关系，师母跟他的关系，那个属灵的父母的那个关系，我们就感觉到他开始有一点危机了，而且他渐渐的不愿意来聚会了。我们只有为他祷告。那有一天，他好不容易已经隔了好有一段时间几个礼拜不敢来聚会，那么后来有一天他自己鼓起勇气打个电话啊，师母，我太太就跟他谈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感动，就问他说，我给我太太一个感动，说你是不是遇到有什么样的危机？他说是的。他说我绝望了，那现在有一个男人很殷勤，我怎么办？主到底对我的婚姻的结果是什么？那么在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劝他抓住神，站住。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体会到，当他愿意再次顺服回到神的面前，知道他所背的十字架是不容易的。是的，我们知道他要背的那个重担是很难的，天天要面对一个心已经不像他的这个丈夫是很难的，只能够真的在主的里面跟他一起流泪，跟他一起祷告，跟他鼓励他说，姐妹，继续的坚持主要给你背的十字架。后来神很奇妙，我们体会到一件事，在他的身上体会到一件事，当他顺服的时候，神就改变。现在他的先生这个婚外情解决了，他非常的高兴，先生也愿意开始跟我们做朋友啊。我们还在继续的关心这个先生，盼望有一天这个先生也能够信主。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的当中，我们体会到，我们不单信主，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那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是很难也很重，但是若是我们顺服，若是我们真的是愿意知道神的话所给我们的原则，那个生活的方式，我们照着神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是大的。所以今天当我再次回想这段时间在日本这样的侍奉的时候，有几方面我们对一个我们自己在侍奉的当中，我们更体会到我们在侍奉中经历到自己更认识神，也体会到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从日本来到北美，和北美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我感觉到有一种的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共同的意象跟联系，就是我们可以在主里面为神的国，为了我们自己的同胞，为了我们的民族彼此带到。在日本是很多的生活的艰难，读书的艰难，打工的艰难，再加上民族情节的艰难，我想你们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我刚刚搬去千叶的时候，我们家因为每个礼拜天邻居都觉得我们家都很热闹啊，每个礼拜天都有客人啊。那么我刚搬去不久，第二天我的车子车皮就被刮的好大的伤痕，因为你知道我们聚会都很热闹啊，那个居然会讲起话来叽里嘎啦叽里嘎啦，我们都很热闹，我们都很喜欢的，对不对？但日本人都很安静，特别礼拜天啊，他们都是关在屋子里面看电视， 啊，怎么隔壁邻居来了一个那么吵的，这个我们也体会到这是一个代价，但是我们很喜乐。所以我相信神要祝福我们，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彼此代祷，也彼此扶持，让我们在这一个走十字架的道路，我真的是体会到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求主继续的祝福，谢谢。